OK， 各位早安，欢迎各位这么早来参加是研讨会。那我们今天大概介绍各位InRelease， 那是微软最近买进的一个产品。他没有把这个 InCycle 这家公司买掉，他是买了这家公司出的一个产品。OK， 所以那预计在正式，因为现在我们今天用的 InRelease 都是还在 Preview 版。那在各位在 preview 版，因为它最后要整合到 Visual Studio 2013跟 TFS 2013，所以未来的安装应该会比较简单。现在各位可以直接从网站 download， 但是你要个别安装啊，还要去设定两个之间的整合。OK， 所以我一开始我在旁边跑个跑马灯，只是跟各位强调，其实我们的 IT 跟社会脉动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的其实现在 IT 的变化，你要非常快的去改变，因为你的需求不可能做一年才让使用者使用，然后证明这一年做错了。OK， 所以那在我们在一直在强调，在 Team Foundation， 我们一直强调我们是连续持续的整合，我们是一直在谈我们的 continuous 的 value， 就是我们希望说我们的 value 是一直 add on， 我们不希望到最后。我们才让各位，就像我刚才先讲说，我们以前一个专案半年一年，到最后的阶段才给 user 有他的使用产品的感觉。那这时候呢，很有可能中间已经有很多的技术债务。我们讲什么叫技术债务呢？就是我们很晚的让我们整个团队感受到全部的状况。所以你今天可能你开发了东西有一些跟需求不合的，但是别人背上你所开发的结果当成他呼叫的功能，所以呢我们就 bug 变需求了。OK， 所以那这一个在整体开发过程中，我们希望尽早的展现，我们希望把我们整个 deliver value 这件事情变成是连续持续的一直给 user， 所以我们才会推 Scrum， 希望各位在2到3周之内，让 user 立刻感受到你现在做的东西对他是不是 value。所以我们要切 scrum， 切2到3周的。为什么你要切2周、3周、4周？希望不要长过4周。4周的时候你就不愿意改，那就会变成一个连续到后边才要偿的技术债务。为什么我们把这些问题叫债务？因为这是有利息的。为什么专案到后面会 crash？ 因为我们的债务还不了了。OK。所以那我们希望说我们2到3周，那你为什么要切2周？为什么切4周？因为我们要在这一个单元里面，这一个时间一个冲刺里面能够达到一个 user 可以用的东西。我们希望照 priority， 就算我们在这一个半年的周期做不完，但是 user 已经拿到 80% 他都认可可用的东西。所以我们会持续的一直给 user， 让他在Spring 完成的那2周里面，或到4周里面，他觉得说这个东西是 down， 而且 priority 很高，而且他肯定这个东西是他要的。所以我们在切的过程中会一再的希望给到 user 手上。那所以原来我们要半年才达到他手上的，我们希望在第三次 Spring 左右，因为第一二次的 Spring 一定是乱七八糟。大概在第三次 Spring 的时候，他就真的可以拿到一个有 value 的东西，他可以开始用。然后呢，就在你原来半年的内容里面，你可能在第三次 Spring 可能是一个半月，可能是第6个星期，他在开始用的时候呢，就能够持续的 feedback， 所有的这些他相关的这些使用经验，他所发生的 bug， 在 operation 上监控的问题都已经开始回馈，所以我们是要 continuous 的 testing， continuous 的 feedback， 然后让这一个 value 变成 continuous 的一直下去哦。OK， 那在这一环上面，在微软的 LLM 上面几乎都做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有很大的问题，我们要很多次的 deliver， 很多次的去做部署。请问各位现在部署有多少阶段？各位有没有 developing 就是 production 的，就是你的开发环境就是你的正式环境？没有，那代表我们的软体进步了。那从你的开发环境到你的正式环境有多少阶段？对不起，今天产品经理没有提供那个任何奖品，所以各位不发言也是可以理解的。OK， 那在我们一般来说，当然最糟的就 developing 就是 production 嘛，那就又脏又乱。 OK， 那我们一般现在在法规的要求，在我们使用者的要求，在自己开发人员的觉醒之下，我们可能开始分出阶段，所以我们可能有开发、测试、正式。那一般我会建议各位最好有四个阶段：开发、测试、使用者接受度测试 （UAT） 或者使用者教育训练。这第三个阶段，每个公司我参与的不同顾问案里面，参与的名称是不一样的，但是你最好有第三个阶段。就这使用者 UAT 或使用者教育训练的机器要跟正式的 server 一模一样，这样你在使用的 UAT 的 deploy 的状况下，如果可以成功，你正式应该就可以保证成功。那因为在我们的测试环境，我们刚刚讲我们分四个阶段，开发、测试。测试环境通常有很多 idea， 你可能要整合性的测试，那所以你可能会装不同的一些版本，你可能会有一些测试上面的需求，所以装了一些测试的东西，装了一些测试平台所需要的东西，这个都可能导致你在测试安装成功，在正式安装失败。所以我们会希望要有一个 UAT 教育训练环境，这个环境是跟正式环境一模一样的。那你在这边验证，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也是 user 在这边参与进来，实际的所有他营运使用上面的测试也在这边做教育训练。那没有问题的才叫正式。那请问，当我们两到三周做一次 sprint 的时候，你要做多少次的 deployment？ 你到第三周要给 user， 你到第二周要给 user production 上可以用，你会第二周才到这一次部署吗？不会吧？你可能开发了不久，你就要先丢测试了嘛？因为我们是 continuous 的 integration， continuous 的 testing， 所以你可能两到三周作为一次到 production 的话，你可能两到三天就到一次 testing 了。那你会多久会到 UAT？ 你可能一周就到一次 UAT 了，所以你三周才可以，两周才可以到 production 啊。这请问你要做多少测试？不，做多少 deployment？ 你做一次 release 的，你的 deployment 可能已经有个十次了。那请问你的 deployment 靠什么做？各位现在 deployment 靠什么做？有自动化的人举一下手吗？哇，大家记得这两位举手的人，下课围着他们问，因为他们有实务的实际上运作的经验。OK， 那在座这边大概有百来位，只有两位举手。所以因为 release 的市场很大。OK， 所以那这里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如果我们要 continuous 的一直做这一件 add on 的 value 的话，你就会造成你光是要 release， 因为我现在绝大部分都是靠手动 configuration， 靠 document， 就是我们会有一个人在那边做把关的人，就是在你要 release 到这一个阶段，那有一个人负责把所有东西收集好，他把关什么东西可以过去，然后他要把这东西照着他的 standard procedure， 所以我们有 SOP 去把什么东西 deploy 到什么地方去。但是现在其实实在有太多东西的改变，不管是 configuration metadata 或者是搭配的 component 的 version， 那我们要过去很麻烦。另外请问各位在 deploy 有没有 rollback？ deploy 失败怎么办？开会，再开会，再开会，怎么样让把这个 deployment 可以再还回到原来的部分，让我们失败的部分退回去。那所以在这里面，其实如果我们要连续 continuous 的增加 value 的时候，光多次的 deployment 就会让大家吓到了。对，因为负责 deploy 那个人你觉得很惨，以前我大概半年才做一次，现在你叫我两天就做一次。所以这个你可能要去做到尽量的能够自动化的 add on 加下去。所以我们会建议说，你今天在建立的过程中，这个 deployment 其实很复杂的，因为我们现在的技术面越来越复杂，我们今天有太多不同的平台、不同的技术整合在我们一次的开发里面。那如果是手动来做这些事情的话，很容易造成错误，所以你要有 SOP 的动作上面可能会漏掉一些什么事情而造成混乱，而且会造成 delay。 所以我们的一个连续 的这个 flow， 我们希望在整个 add-on value 上面是很顺的、很 smooth 的、很快速的、很早期的就已经开始在这整圈上面一直绕， 那在这样绕其实会培养出你所有 deployment 会出问题的，大家都心里都已经很清楚了。所以你 deploy 到 production 最后那一次的时候应该会很顺，因为前面到 UAT 的时候已经经过很多次的错误，哪里会出错已经大概心里都有概念，怎么样退回也心里有底。Okay? 所以那你可以在上到正式的时候只要择期上去切换就可以了。OK，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有很好的这一个发行周期上的动作。所以我们从刚刚讲，我们会希望有四个阶段，一般大概是两个或三个，那建议各位最好是四个。OK， 所以那在这过程中，当然会有不同的协同作业，你会有不同的准备，不管在哪个阶段，你都要准备到那个上面去，然后切到那一个，在时间到了就自动切到那个地方去。OK， 那然后呢？我们希望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我们有一再的部署测试、部署测试，证明这一个在这个阶段这个行为可以做。那所以你会一再的重复来过，就你今天从测试出了问题，你又退回到，就不管哪一个阶段，你就又退回到开发这边重新分析，然后再上来。所以到这样子的结果呢，我们会一再的会做部署这个行为，所以我们刚刚先讲在多阶段上面，你就会一再的，你如果是用 file copy， 你就会 file copy； 如果是做Microsoft installation file， 你就会一再的 install， 一再的把它 pack 起来。那如果你今天是做程式的一些什么样特殊的 configuration， 你就会一再的重复做这样的事情。OK， 所以那在这里面微软整个流程上面其实会有非常多的配套。比如说我们每一次测试的时候，我们会希望说这个步到测试环境来测试的时候，这个环境能够 ready， 不管是 data 的 ready， 因为你今天要测这件事情，你的可能 database 要有这些测试资料才能验证这个行为，不管是你环境 configuration installation 的被测的东西要进来，前一次脏的东西要清掉，前一次测试环境最好从你的template 上面重新 deploy 一个新的环境进来，不然你前一次测脏了，可能就造成这次测试失败，是因为先前留下来的一些错误。那你可能会要有各式各样的 deployment 工具，这个 TFS deployer 就是 in release 里面 deploy 负责的工具。所以我们有 Lab Benjamin 来做测试环境的准备，就从你的template 上面把你的虚拟机部署到host 的上面，把 configuration 带进去，把这一次 version build 出来的东西部署上去，那搭配这个 TFS deployer 来做这样的事情。那当然你要最执行，接着就要执行测试，测试里面也有手动测试跟自动化测试，这时候要用 Microsoft Test Manager 用 MTM 来去做这些测试的执行。当然这过程中有很多的动作，你不管是 copy 执行 configuration run installation，然后做各式各样的指令的时候，微软全体整合的部分最好就是 PowerShare， 不管你要设 RS 设 SQL Server 设任何其他的SharePoint 各式各样的环境，在微软的整体 Share 的 Script 上面是用 PowerShare 来完成各种行为。当然你有可能会需要你自己的客制化工具，因为这时候你要看你自己部署环境以及你程式的特殊性，你可能还是要写一些自己特殊的东西。那当我们在执行这样的行为的时候呢，我们会希望是同一套东西就好了，我们不会希望说你为每一个阶段还要去为它准备不同的东西到那个阶段上面去，我们会希望说我们设计一个部署 template， 然后呢就把这些东西依照这个环境然后去做它特殊所需要的部署，那把这些部署的流程行为是设计在你的部署程式里面，那也就是在 in release 里面，那开发者只要把同一套丢出来，然后就可以自动一关一关的认可往下丢。OK， 那我们希望这个整个行为是自动化的，所以我们刚刚先讲，我们要让我们整个开发的如果你是要 Scrum Agile 的方法论的话，其实我们是希望这个流程是 continuous smoothly 的，一直在这个 flow 上面，然后呢，很快的把所有的内容都可以呈现出来。所以就算部署也希望有部署的 log， 也希望有部署现在的一个 monitor。 OK， 所以我们会希望有完整追踪能力，知道你的部署状况行为到了什么阶段， 那认可的人有没有认可 ？validate 的人有没有 validate 确认它的正确无误 ？OK， 那所以依据这些需求啊，那InCycle 这家公司就做了一个产品叫 InRelease。那微软觉得它缺这一块，然后就把它买进来了，所以。这时候，因为它原来是独立的公司，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只好秀它的preview 的版本给各位。因为微软还没有把它完整的整合到它的 Team Foundation 跟 Visual Studio 里面去。因为其实刚刚你可以看到，它还是要跟它各环节，如果它自己整合好，而不用你透过一堆 configuration 去扣到，不管是 MTM 也好，扣到的 MS Build 也好，然后扣到。各式各样其他的整个 life cycle 上的东西，能够它自己微软就把它整合好，那当然对我们是最方便的。OK， 所以那我们今天 demo 的不代表未来各位会看到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还是在 InRelease 的这个时代的它的产品的 idea。OK， 那最终到正式版会怎么样跟 Team Foundation 密切整合，然后怎么样跟 Visual Studio 密切整合的那个 UI， 说不定会跟今天不一样。所以那我们没有办法跟各位就是确认这个细节会长得一模一样，但是整体的概念我们大概跟各位讲一下 InRelease 它在设计上整体的概念。 OK， 所以它基本上它会直接从跟 TFS 的 Team Build 整合在一起，所以你只要 Team Build 一 Build 完，那就可以自动手动你可以自己调整触发做开始部署的行为，所以你只要 Team Build 成功了，那下一步可能就是部署。那部署的时候呢，它会需要有所以 Team Build Build 完之后会有一个 Job 的 Share Folder 嘛，这是 Team Build 在设定 Build 流程的时候会设定说 Build 好要放到哪里。那就透过这一个Folder， 它会在 Team Build 的这台机器上面放一个 InRelease 的一个执行档。那这执行档会在 Team Build 流程上面直接完成之后呼叫它的 InRelease，IR 就是 InRelease 的缩写，呼叫 InRelease 的 server。InRelease 的 server 基本上就是两个，一个是 Web Service， 一个是 Window Service。Web Service 是主要跟所有其他的 component 合作的结果，所以它其他的 InRelease Web、InRelease 的 Desktop， 还有一个 InRelease 的 Deployer， 那它这些能够直接去 call InRelease server 的 Web Service， 那。InRelease 在背后背景要批次执行的，它有一个 Window Service， 以及它会在安装的时候要有一个 Database， 所以这是 InRelease 安装的时候，它会在这一个 Server 上，你只要装一个 Server 就好了。在所有的要被部署的机器上面，要装一个 InRelease Deployer， 那这是一个Window Service 的一个 Agent， 它可以不停的去 pulling InRelease 的 Server， 它的 Web Service。去确认说现在有没有东西要从 InRelease 所包装的某个位置往下 deploy， 所以 deploy 的你凡是要被 deploy， 比如说我们刚才先讲说我们有测试环境，有开发环境，开发环境不一定只有一台机器啊，你开发环境上面可能有你的 web server， 有你的 DB server， 有你的各式各样的 service 的 server， 那你要部署一个一次部署的时候其实是多个 component 部署到一个 environmentComponent 就是你今天出来的 database 也好是个 component， 你今天是个 web service 的 service 也好，你今天是一个 web UI 也好，都是不同的 component， 它可能要部署到不同的 server， 整个 server 称为一个 environment， 你可能会有多个 server， OK， 所以那这时候你在开发的话其实就是一个开发 environment， 里面就是多个 server， 要有多个 deployer 把不同的 component 丢进去，好吧，绕口令绕完了，知道我讲了什么吗？OK， 都点头没有摇头的，我们就不重复了。OK， 所以我们在这边的话，其实在我们在开发上面，就是每一台机器，我们在开发指的是一个环境啊，不是指一台机器。当然你说我今天做一台那最好，最方便。OK， 那这些都是逻辑上面 server， 所以我们今天没有什么多的机器，我们从头到尾就一个机器扮演多个环境，然后扮演多个 server， 就是它，从头到尾就是一个虚拟机而已。那这个虚拟机各位也可以直接从微软下载，你就该练习啊，直接从微软你也就省得安装，你现在 也不必安装，因为未来真正的正式版是什么样子我们还不清楚，所以比较好就是你直接从微软的 Brain Keller 专门做 LLM 的测试的那个虚拟机上面你下载下来就可以 run 了、okay? 所以在开发车时，我们代表两个环境，你们 server 上面都要装 deployer。然后呢，你会要去监控，会要去设定。这时候有一个 Unix Desktop， 这是WPF 写的一个 Windows 的 form 的程序，所以跟 WPF 写成的。那这里面所有的管理 configuration 或 monitor 都可以用这一个 desktop。那同时它还做一个 in-release 的 web UI， 这个 web UI 基本上是你在每一个环境上面可能会要有 approve， 就是它其实是一个 workflow 的概念。因为你今天进到这一环，比如说测试你验证 valid 没有问题，你现在 approve 它可以 deploy 过来。因为能不能 deploy 到这个环境可能会需要一个人的认可。它基本上它每一个 deploy 的过程都可以选自动 deploy， 还是要经过认可再 deploy。 或许测试环境可以自动，你只要一build完自动就 deploy 上去，但是你的正式环境大概不可能自动 deploy 嘛。正式环境说我今天一关一关一下它就自动到正式了，那我正式的人昨天还在做一半的事情就不见了。所以正式可能要公告停机什么事情求得一致之后才能再布下一个新的版本上来嘛。所以你会是一个认可流程，所以你今天要有一个网页让人家说我今天确认了，我今天可以部署，我今天确认正确可以进入下一关了、okay?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线上签合的一个界面可以用 web 来做。那同时你可以线上透过 web 去来看一下现在部署的状态 ，OK， 到每一关的执行状态如何 ，OK， 所以它会有这几块的一个元件整合到一整个 in-release 来。那如果各位你今天想要回去练习的话，这边会有一个 Brian Keller 他所做的虚拟机的一个你可以直接下来啊，装在 Windows。2012上面的 Hyper-V， 那你就可以来 run 一下它的这一个虚拟机。那今天所有做的事情，它有线上的 document， 让你 step by step 可以做练习。那以及下边这一个是你如果自己手动安装，但他没有跟你讲怎么安装，他就跟你讲说你做完之后呢，你就做一个流程出来。那他提供了一个最简单的设定流程过程，这一个一位 MVP 写了一个简单的一个。讨论，那在大家 blog 上面，所以你如果照 Brian Keller 的那一个lab 的 script 的话，非常大，然后其实他已经帮你做好了，他只要你去 check 每一环他做好的事情。那你今天想要从无到有设一个流程的话，那下面这一个blog 上面它有比较简单的一个流程。OK， 那我们在这边来做一下那。我们在你如果用 Brian Keller 的这一个版本的话，它没办法敲中文。其实这个对我来说，我最不甘愿就是我的 demo 不能出现中文。那但是这个主要原因是我看了它后面的 database， 它 database 的所有的栏位都是用 varchar 增招。然后呢，它的 DB 在 install 的时候呢，它 collection 是照它 server 的 collection。换句话说。你如果把它 DB 安装在一个英文版的 collection 它就接受的是拉丁 one 那个 collection， 导致结果就是你敲中文它会变问号。那我就把它这个装在中文的环境上面，因为它是依照 DB 是显然它是 run script 建出来，所以 DB collection 会你装在中文 SQL Server 上面，它就会变中文的，所以就可以敲中文的。OK， 这会有一点麻烦了。我们希望它正式版出来之后，它的字要用 nvarchar。不要用 varchar， 显然当初 InCycle 没有打算国际化，所以它如果变 N 的话，当然你今天不管你安装在哪一版的Windows SQL Server 的 collection 版本，它都不会出问题。OK， 所以我这边的话，我还是先用 Brian Keller 的这一个来秀给各位看，所以各位你就不用去练习敲中文了。你所有的approve 说这个 reason good， 不要敲很好，很好就变问号了。OK， 所以那我们这边先来看一下，这一个是你直接叫起来的时候，它 in-release 的 Windows Phone， 我们是已经安装好了，所以我们刚才先讲要装的那几个嘛，记得你要装 server， 你如果自己下载安装的话，你可以选择你要装那个 website， 还是装 deployer， 还是去装server， 就你要装 client 还是装 deployer 还是装 server。你如果喜欢装 server 的话，可以在同一台机上全部装掉。就它会前两个是选择线在某一个机上装。你如果选择装 server 的话，它会把这三件事情通通装在一台机器上面。所以你可以直接从微软下载 InReach 的 preview， 那你可以自己装自己练习。所以我才讲我试过，然后那个用中文没有问题。OK， 所以那在这个使用上面的时候，一刚开始你把这打开之后，它有几个页签。那其中这 Administration 页签是你刚开始要做设定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设定是要设 TFS 的 Connection。如果你是自己装的话，你要设定它能够连到一个 TFS 的 Connection。而在 TFS 的 Connection 的这一个账号非常重要，是你必须要在 TFS 上面去授权，它先可以去 Represent Others 的一个授权，就是某甲可以代某乙去下指令的这一个权利，这个要在你要在 Team Foundation 里面去给予这个账号有这个权利，这一个连接才会成功。它一定要连到 Team Foundation， 因为它所有要 release 的东西要从 Team Build 出来，它要知道说它要从 Team Build 哪个 Drop 去抓哪一次 Build 的版本，然后做往下的 release 行为。OK， 或者是你 Team Build Automatic 的 CI Continuous Integration 的时候呢，一 Build 完自动 Deploy。那都是要触发到这边，让它有这样子相对应的 configuration 可读取的地方。所以刚开始你会要去跟 Team Foundation 做整合。OK， 然后呢，那其他的设定上面你会是什么 user？ 这个未来这个 user 会变成是你可以 approval， 可以证明说我这个人他在这一关，然后已经完成了确认，或者我在这一关完成可以进入下一关。那这个你可以直接选择某一个人。那当然你也可以用群组，而这些资料来源呢都可以直接从 Windows 来，或者直接从 Team Foundation 来。你如果刚跟 Team Foundation 已经连接好的话，你可以直接就从 Team Foundation 来，所以也就会变成你整个开发团队的人直接带过到你的这边来。那另外你要先定一个这个 Technology Type， 你可定可不定，这只是下拉选单上面未来我们在做我们的 configuration 的 path 上面，就是我们的部署流程，部署流程上面我们会选择这个流程现在的环境它是属于 development 环境还是 production 环境还是 QA 环境还是 staging 的各式各样的这些相关环境。那这个环境的选择你会要在这边先定，所以你会在 administration 的pick list 的这边的stage type 这边要先 add。你要先 add 进来之后呢，你未来这个configuration path 的时候，你说我今天的 configuration path， 我今天有几环，它就是在这边下拉选单提供选项，所以你如果那边不设，这边没有选项可以选 ，OK， 所以那一个一定要先优先在这边先把这一个设定设完。那下面的 technology type 可选可不选，这只是在标示说我今天是个 web technology 还是什么，这都只是一个名字而已，就是一个文字让你好选择的，是在 configuration 的时候可以选择。OK， 那以及其他的一些 setting， 那 setting 包含你今天 InReach 自己 server 上面保留资料的内容大小，以及 deployer。我们先讲，它会在各台要安装的 server 上面会有 deployer agent， 要不停的来 ping， 不停的来去询问 server 有没有新的东西要往下，要回报它的 deploy 状态。OK， 所以你会有 server 设定跟 deployer 的设定。那接着呢，在 InReach 上面，它原先已经提供了很多 tool 就是可执行档 ，tool 可以是一个exe， 可以是一个 command share 的 ps1， 可以是一个 command 的 cmd， 反正就是一个可执行的东西。那里面可以带各种参数，所以你可以设计好一个说，我今天写好了一个 script， 那你就可以把它直接加进来，你写了个 PowerShell script， 那里面有很多的参数以应用不同的需求。那真正的使用是靠 action。也就是把 tools 加上参数设定好，然后到时候在它 InReach 在设定它要部署的时候呢，你就套用这个 action， 就你可以 reuse， 你可以把一个 tools 把它发展成很多这个 action， OK？ 因为其实它有一个它提供预设已经提供你 InReach 写了一些 exe 了，好让你去 config RIS， config 其他东西。那这里面你可以自己写。那如果你觉得不够用，你要自己发展一个，你可以用 Dart 写 exe 写。任何 exe 都可以，不一定要当内写了。那你今天可以用 接一个简单的 script， 但是 script 可以搭配参数做不同的事情，然后再套到 action 里面来。真正我们在后边的这个 deploy template 上面，我们用这些 action。OK， 那接着的话是你今天在设定它的 path， 所以 path 的话就会变成我们一刚开始你要在英语的设计很有趣啊，都是从后应用到前。我不知道真的是界面会不会这样，有没有？你有先装进 tool 装完之后组 action。Path 的话，先有哪些 server 组成 environment， 然后在这些 environment 之间再来去做 deploy， OK？ 所以你一定有要使用的 server， 也就是我们刚才讲说，你有 web server， 你有 DB server， 有各式各样的 server， 一组 server 组成一个 environment， 所以你就组成了一个开发的环境是这几套 server， 这几个虚拟机，你今天的测试环境是这几套虚拟机，什么是几套环境？环境完之后呢，这个环境要有什么样的 deploy 的流程过程？所以你会在这边，你就会定义说，那我刚刚其实我有这个开发环境，我有正式环境，我有QA 环境，我有开发环境。那开发环境进来的时候呢，是不是要自动 deploy 上来？自动 deploy 上的话，就会变成说，你只要下边 approval 走到最后一步 ，approval 一过，它就会自动下来。那如果在开发这边，就自动的话，这会造成 build 一过就自动过来，不需要一个人进来。OK， 所以我们可能开发测试都自动，但是呢，正式不能自动。正式要能上线的时候呢，一定要透过有人说今天这个时间点可以上，那他才可以 approve， 然后开始布正式。OK， 所以那你可以去决定什么东西正式，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是自动的，什么东西是需要手动，然后由谁来确认。有谁可以来按这一个说approve 过了或者没过，退回去放弃这一次的 release。OK， 那接着呢会有在设定上面的时候，你到底要布些什么东西？我们刚才先讲说你在 web 上面可能有一个 build 出来的一个 website 的这些相关的 DRL， 你可能是一个 database 上面你会有一个 database 要 backup restore， 你会有一个什么样子的部署的内容？然后呢，真正要 run 的，你会用 WF Workflow Foundation 去设计。那这 Workflow Foundation 里面的东西就是刚刚的这些 action。那你可以直接拉过来之后呢，在这上面做设定。所以你可以自己去加说，我今天要去做，我来之前呢，我做一个 backup。那最起码你可能会设立两个，一个是正向，就 forward， 一个是 backward， 就是你今天如果你失败，那你要怎么样去把它再倒回去？所以你原来的 site， 所以他刚开始他就先把现在当下的 site 先去做一个备份，备份到一个备份目录去，把现在的 DB， 比如说这个备份，把什么东西做个备份，然后呢开始做 forward 行为，把所有的东西开始往下丢，往下 copy， 然后呢如果失败，那就把原来的东西再倒回来。所以那这些都是一些我们在整体使用上面的时候，就是 Workflow Foundation。那这 Workflow Foundation 的好处是什么呢？各位有做过 Team Build 的Team Foundation 的 Team Build 吗 ？Team Build Template 是用什么做的？就 Build Template 用什么做的？哇，在座不但是英语历史的潜在客户，也是 Team Foundation 的潜在客户。那 Team Build 的好处就是它本来就是用 Workflow Foundation。所以你如果设计的话，你有一套的一致性的使用经验，就你在 team build， 因为它衔接的流程一般就从 team build 衔接下来嘛，所以你在 team build 上面你设了一个 workflow foundation， 然后在这边继续设一套 workflow foundation， 继续往下走， OK， 所以它就继续的带过来，从你开发进 check in 你的 source control 带到你的 team build 开始 build 流程。然后开始你的 automatic test 的流程，就你可能会去做一些 unit test， 去做一些 test 流程开始，开始完之后认可这一次的流程之后往下走，那就开始到这边来了 deploy 流程 ，OK， 所以都是做这样子的动作。那最后这一个，其实它会变成说你越常用的行为做成，因为你的流程一旦设好，你可能就不太需要再重设了嘛，所以呢，你就会开始来这边做监控，要不要？你个人谁登入的，有没有等待你要 approve， 你现在要不要自己手动兴起一个 release， 你有一个你的 release 的发起，你可以是手动来，就是 我自己来 new 一个新的 release， 所以你没有从 team build 带过来，就是 build 完成功自动往下 release， 还是呢，我今天 build 完成功，其实放在它的 drop 目录，我自己手动要开始一个新 release， 所以我自己手动就在这边按，按完之后说，啊，那你就从那边开始带 ，OK？ 所以你可以有自动化的整合，或者是手动整合 new 一个 release。OK， 那当下现在在各关卡上面卡住了些什么 ？OK， 所以你会有一些 UI 的呈现，现在的追踪。那以及如果你今天是用 Web 化的话，你也可以在这边到它的 In Release， 它预设所建的 Website， 你可以来这边说Approve， 你什么人登入？那你现在有没有 Approve？ 或者你先前已经走过的，先前已经成功 Deployed。或者 deploy 在各阶段上面，那如果某一个阶段它可以直接点选那一个阶段的状态，什么时间什么人做了什么样子的验证过程，在前一个状态那是什么时间什么人做了什么样的验证，它如果在那验证当下它有下什么 command 的话，都会秀在这个上面，所以你可以直接在这边看它的前一个，那如果它现在还没到那个阶段，它会这个蓝色会秀在中间这里，秀在某一个人，那你可以来看说我今天其实是哪一个 component 现在要走这些阶段，就是你要 deploy 的 component 哪些要走这些阶段。OK， 所以你可以用 website， 所以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进去，然后用 website 来做，他就不用去安装什么东西了，他可以当下就在 website 上面签合，然后或者看当时的状况。OK。我们再 review 一下我们刚刚曾经讲到的一些关键，那我把一些你一定要设的东西，就是你要知道的东西，我把它表列出来。我们刚刚其实很快的 go through 了它整个界面，所以各位还蛮容易的嘛，对吧？我们已经讲完了它的所有产品系统，不像那个如果是Team Foundation 的话，我想我们要讲好多场才能把各环节的 configuration 大概给各位走一遍，可是刚刚 in release 的大概 configuration 已经走完了， OK， 所以那这边的话就会有一些你在设定上面基本上你会需要知道 Stage Type， 这只是一个下拉选单上面的 Enumeration 而已，所以呢，但是你不能不设，因为你如果不设的话，你在你的 Release Path 那边你会没有东西可以选， OK， 所以你会有要几个中介的阶段，那你这个阶段呢会像我们刚刚讲 Stage 的 Type， 你赶快去设它的 Developer 啊，设它的Quality Assurance 啊， User Accept Test 啊，这些相关的阶段。OK， 那你会有一个 environment， 你会先去设 server， 因为我们先讲你在部署的时候是以一个环境在部署，那在环境里面其实有很多伺服器，那每个伺服器的用途可能不一样，所以你会先去设 server， 设了 server 之后呢，但是这些 server 记得要装 deployer， 因为没有奖品就不用问的了，不然我要问 server 要装什么才能当 server。不是你今天说啊，我今天这一台是 IS server， 然后它就是要被 deploy， 不行，你要把这台 server 上面装 deployer， 然后呢装 deployer 的时候，其实它就会去找 in release server， 所以呢你的 server 其实可以叫它自己 scan。如果你有装 deployer 的话，那你今天在这 config 的 server 上面的时候呢，其实你在 new 这个 server 上面的时候，它可以 scan， 它就去帮你 scan 有装 deployer 的机器，当然你也可以自己手动来设，但你也可以自己手动这边来设你的一个机器，那你要告诉他这个机器你怎么样找得到这个机器 ，OK， 所以这里所谓的 server 是要先去装 in release deployer， 这叫一个 server， 那这些 server 组起来变成一个 environment， OK， 那。接着的话是你会去定这 release path， 就是从哪个 environment 带到哪个 environment， 在带这 environment 的过程中需要什么样的签合流程， OK， 所以你会有像这样子的一个 environment， 然后呢你会有 release 的template， 我在这个 environment 上面的部署需要一连串的行为，不管我是 copy 也好，要执行 configuration 也好，我要去改 registry 也好，我今天要做 database 的 restore 也好，我今天做各式各样的行为，这个要一个 workflow 的 template， OK， 那这个是用 WF 做的，所以你可以进去把先前的这一个 tool 所组成的 action 拖到这个 template 里面来，所以你就可以成功做一个 forward 的一个流程，失败做一个 rollback 的流程， OK， 那你可以来在这 template 上面去定义，然后你就可以发起一个 release， 发起一个 release 就把你的这个 build 然后开始跑，在这个 path 上面的每一个 template 进入到 workflow 的签核。OK， 那这里面如果在你部署的这台 server 上面不够用，你可以自己来写一个 tool。那写的 tool 可以是一个 exe， 可以是个 PowerShell 的 PS1， 可以是一个 command cmd， 那反正它是可执行的就可以了。那你就可以用这个可执行的东西去改变掉你要 deploy 的那台机器，然后告诉 deploy 说要 run 这个。那这一个东西呢，把它包成 action 就是把 tool 加上各种 configuration， 可能你有些参数，你的这个 exe 档下参数做什么事情，下参数做什么事情。所以它其实 deploy 自己就提供了一个 IIS 的 config， 提供了一些 deploy 的特别的一些 exe。然后他把你包成特别适合在做这件事情的 action， 那 action 里面当然他还可以再带其他一些参数。OK， 所以那你的 release template 就是把 action 一个个拉进去。OK， 那 component 就是你最终要被部署到那台机器上面你所产出的东西，比如说你的资料库、你的网站的 build、你的 service 的这些程式 exe。OK。我们一直强调说，我们希望 continuously， 也就是它要自动化。OK， 我们不希望刚刚的事情，其实还有很多手动干预在进去，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 daily build 自动的，只要 build 成功 ，testing 成功，自动的就进入到 unit list。OK， 所以那怎么样去跟 Team Foundation 整合呢？各位觉得最好的整合点在哪里？你要跟 Team Foundation， 我们的，我们从现在 continuous 的 integration 在 Team Foundation 嘛，因为 continuous integration 在做嘛，在做持续的 source check in 之后呢，自动 build， 然后自动跑一些 testing， 所以我们叫 continuous integration。continuous integration 完之后要做什么？叫做 continuous 的 delivery 或者 continuous 的 release。所以最好整合在哪？这要整合在 continuous integration 嘛，最好整合在 team build 里面。OK， 那 team build 是靠什么？ team build 是靠 build template， 就是你要去定一个 build template。所以呢， in release 会给你一个 in release 版的 build template， 所以你就把它 build template 要放哪？ team build 的 build template 要放在 source control 里面。所以你就把它放在source control 里，然后在这一版上面很怪，这一版你的 preview 自己手动安装的时候，那个 build template 没有在那上面，它没有自动帮你装进 source control， 那这样很麻烦，就是你自己要把它加进去。Okay， 你只要把这一个 in release 提供的 build template 加到 source control 里面去，然后呢，在你 build 的过程中呢，就去 reference 这个 build template， 然后你在它所新增的 build template 里面的 configuration 里面加上说 build 完成功自动 call in release， 它就要帮你去 call 一个 in release 的一个 exe， 然后呢就是告知 in release server 现在这一个 build 在这个 job 上面你要负责带出去了，那就看你今天是不是 automatic 去带到你的下一环。 OK， 所以这里相关讨论你可以来看这一个build template， 就是它的 custom build template，是 Unilis 提供给 Team Build 用的。OK， 所以那它这样子的好处，当然你就可以有你的发行就可以及时了，就可以连续了，然后你的人所花的成本就较低。那当然你的这个周期，就这个 flow， 我们希望一个 Sprint 的一个 flow 就可以稳固下来，不会卡在说我 build 完了，其实我部署不出去。OK， 然后。现在其实有很多规范的，尤其我像碰到一些银行，他会要求说，这个部署尽量不可以有人在里面，因为它的稽核这里面不能因为人而多加了点什么东西进去，它要一个自动化稽核可 log 可稽核的一个流程过程。OK， 那这个流程要能够被稽核，所以那你现在会越来越多可能会有相关的一些规范在上面，那你这时候你可能因为你现在如果是人做 SOP 的话，其实这个规范你就很难说我就一定是照这样做，因为人手动做的时候你可能 SOP 我就漏看了，我心情不好我故意跳过一步。 那所以在这里面的话，你如果要符合规范，你要自动化的话，你就变成一定要，你有一些法规上要求，还非要做这样不可。OK， 然后让你 add-on value 可以持续。OK， 所以那我们这边来看一下，我们刚刚先讲他要怎么去做这样的事情呢？所以，我们刚才先讲说，我在在这一环上面，我们要先用在我们的 Team Foundation 上面。所以我们直接在 Team Explorer 上面，你可以直接在你进到Team Explorer 里面，你可以进 Build。那进 Build 的时候呢，你会去定一个比如说 Daily Build。那进 Daily Build 的时候呢，那你可以去 Edit 你的 Build Definition。但在 Edit 这个 Build Definition 之前呢，你的 Source Control 上面已经要放一个 English Default Template。那我刚才先讲的就是说，现在 English Preview 版它在 install 的时候没有自动帮你放进来。那这样的话，你在建你的Build Template 的时候就会有问题，因为你在建你的 Build Template 你 reference 不到，所以这时候你在 Edit 你的 Build Definition 上面的时候呢，你会导致的结果是你在这边 Process Template 上面你会选不到，因为我刚才先讲它会必须要从你的 Source Control 来，所以你必须要放进你的 Source Control。你在你的 process template 才选得到，那它其实只是在你的标准的行为上面呢，它会帮你去加一个，上面会有 一组 in release， 所以如果习惯前面 build template 的话 ，default template 其实你都已经习惯了。那我刚刚先前那个上面讨论，我也能讨论上面，它有一些讨论说，假设你用的不是你习惯的template， 因为微软本来就有 default template 嘛，那它只在 default template 上面再去加要。加扣 in release， 可是你说，哎，我的 template 我从来都不是用微软的，我都自己开发的，那你就要去看那个讨论区里面讨论说，那你要怎么修你的 template， 好去加上加扣 in release 的一段 ，OK， 所以你如果有客制的话，你的build template 的话，你就可以去加上自己加这一段，好像它是做一个 release， 那实际上你进去看它，它就是扣一个 in release 的 exe 啊，它就把这个参数带给那个 exe， 让那 exe 带进 server， 让它触发下一次 release。OK， 所以那我们在这边的话，我们实际上就已经做好说它要触发的行为。我刚刚那个 go to， 那我们现在就来做一件事情呢，我们来练习一下这一个的 deploy 过程。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刚开始就有一个这一个微软的这一次 sample， 它已经这几代都是这个 Fabricant Fiber 了嘛。然后这边有个 support 1.0， 那这 support 1.0 呢，其实就在这边写的support 1.0， 所以我们在这是各位你未来的练习的就你用那 Brian Keller 的虚拟机上面他给你的一个 document 的练习，他就叫你改这个来去看这个 deploy 的过程。所以你在那边设这一个 1.0 的时候呢，那假设我今天就到了一个新的，我刚做完做了一个 1.1 版，然后做了一个 1.1 版的时候呢，那假设我就已经开发完了，所以我今天就在这一个内容上面我就去做我的 check-in 的动作。所以那假设我今天就在我的 source control 上面，我今天有变更，那我今天假设我就直接迁入。那当我今天在迁入的时候，我们刚刚的这个环节，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环节。那它的练习上面，它就从developer 版，所以 developer 版是原来的这个 developer 版 1.0， 然后呢 QA 的也是 1.0。然后呢，正式它其实只是用不同的port 做成的 site 而已。哎，我先前没有布，好吧？所以我现在的这一个我没有把先前，因为我本来来之前我想要把它改完，所以把它通通变一点。那现在没有的话没关系。所以那这边的话，假设我这边是 1.0 的一个版本 ，OK，deploy 是一个 1.0 版本。那我现在要把它变成 1.1 的往下布。所以我在刚刚的这一个文字如果改成 1.1 的话，那未来这个就会一直 1.1 往下走，就等于是每一个版本都做上去了。所以那这时候我如果check in 了我的这一个内容，所以这个 check in 内容之后呢，我就开始去做 team build。 所以我在这边的话就直接来进入到我的 build 环境，那 build 环境的时候我就直接 queue 一个 build。 那今天 queue 一个 build 的时候呢，那 build 完它就会变成它要自动的 deploy 出去。 所以我们现在就会变成在我们新的 Q 的这一个build 上面。我们刚才讲它是衔接在 build 上面嘛，那你可以手动的 new 一个 release， 那你也可以是自动的由 team build 帮你带出去。所以这边如果成功的话呢，它如果 build 成功，它就会自动帮你去 call。它现在还在跑它的 build， 当它帮你去 call 完之后呢，它就跑到它的第一关。那第一关它当然这里面你就要去看说，那我们当初的这一个第一关上面，当初这一个第一关的时候呢，你要由谁来做 approval？ 所以你就看到第一关这上面的话是一个要做 approval 是 web team 要去Brian Keller 可以来去做approval。所以呢，那我现在这边我就要先，因为它是自动 deploy， 所以这边如果一 build 成功的话，自动会 deploy 到1.1 上面，所以它今天直接去 call 了刚刚的in release， 所以它现在它要去 run 这个 in release， 那 run in release 你可以看到说它其实它就直接去 call 这 in release bin 的这个 in release 的 build 这样的内容 ，OK， 它自动帮你去 call 了一个这一个 exe 档，然后把这内容带出去。那带出去的话，因为我们的第一关是自动的 deploy， 所以自动 deploy 的话，那你今天如果在第一关上面，我们的 developer 第一关上面这边应该就会看到 1.1。那假设我们今天这一个 1.1 已经布上来了，那所以那这时候呢，我们就认定说，那你今天来试用一下，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的话，你可以上来签合。那你过来签合的话，你可以直接换 Brian Keller 的这一个身份进来。所以你按住 Shift 键，然后直接 Run as different user， 所以你，那你就直接用 Browser 进来的话，你就可以来进行下一步的签合。所以那这边的话，你就可以直接由 Brian Keller 进来，然后你看 To Approval， 现在有一个要等待签合在这一关 ，OK。所以 Brian Keller 他可能就在这边看了一下，觉得说，哎，这个不错，可以很好。所以那这时候呢，你就可以直接说，那我今天要 Approve。Approve 啊，在这边你打很好，等一下就变两个问号。我跟你讲，它装在英文版上面，所以现在不行，你要自己装一个中文版，这边就可以打一个。OK， 那所以在这边就可以来Approve。那 Approve 之后呢，这就代表它要进入到下一关了。所以呢，在这边你就可以直接再看，那下一关它也是自动的 Deploy， 所以它是自动 Deploy 的话，那它也就会自动进到QA 环境。那要由 QA team 来同意。那你可以来看一下当初的这一个group 上面他的 QA team 是谁。所以你可以看 QA team 的成员，所以有 Brian Henry 跟Brian Keller， 所以你大家又可以用 Brian Keller 再进来继续再 approve 一次。OK， 所以那这边的话他进入到QA team 这边，所以你就会变成说，你再来看一遍。现在这一个进到这一个 QL 环境，那 QL 环境上面它的版本，这时候它也自动帮你 deploy 下去，所以这也变成 1.1 了，有没有？我们刚 QL 环境，我们刚才看到它的版本都不是 1.1 嘛，所以 QL 环境进来也是 1.1 了。那 1.1 假设你今天的 Brian Keller 也适用也蛮好的，所以你就可能在这一版，在这一个环境上面继续再来做一次 approve， 所以你可以看现在进入到 QL 环境了。所以那你可以看说，我今天其实我要 approve 是哪一次 build， 那这一个在环境上面我先前的 stage 是一个什么状况，那现在的 stage 我现在要去做 approve， 所以你可以再做一个 approve， 所以再 very good。 OK， 现在马上丢到他这里来，因为他也是下一关的 approver， 所以那下一关上面的时候他还不会自动的 deploy， 为什么？因为我们刚才先讲，在下一关上面，你必须要有人的手动的 deploy 才行。所以在下一关，configuration path 这边是 template， 我们的 configuration path 上面，我们在下一关在跑的时候，它一刚开，它不是 automatic 的，所以如果没有 approve 的话，它不会 deploy。所以在我们还没有approve 之前的话，我们在这边看到的这一个内容，我们在这个 product 上面还是 1.0， 还没有到 1.1， 所以这一个 approve 是先 approve 它可不可以去 deploy， OK， 所以我们择了良辰吉日，对吧？还看黄历啊，都没有问题了。所以那这时候呢，你就可以 approve。那这时候呢， OK， 所以那你可以直接去 approve， 所以这时候呢，他就直接把 approve 上来。那这时候你就在你这边，现在因为他 approve 了，所以刚刚1.0可以直接在这个 product 上面看。那他今天 deploy 上来就会变成1.1 的这个内容直接再带过来。OK， 所以那你可以来去看说，我们先前在 inRace 各环节的内容。OK， 所以那你可以来看说，我今天在19月21号。OK， 所以在这边的话，你可以看这是我刚刚敲的嘛。OK， 所以你谁来 accept？ 那你给了一些什么样子的建议？那你今天在做了什么样子的approve 的时候做了什么样子的建议？所以你可以比对什么时间、什么人，然后。做了一些什么样的 comment？OK，、okay, 所以我们刚刚可以看到，我们其实是自动的从 TFS 然后做一整串的。当然，这里面实际上各位比较复杂的是那个 template， 就 inRace 的这一个部署 template 的 WF。你先，当然你回去，你可能比较伤脑筋的设计是你的这一个 configuration 的 APP 上面，你这里面的 workflow foundation 里面，你到底要做些什么？每一环里面你要做些什么？不够用的话，你要自己再去开发你的，你在你的 inventory 里面，在你的 inventory 里面，你要去开发你的 tool， okay, 然后包成你的 action。OK， 所以我们再总结一下，我们现在要 agile 开发，我们要用 scrum 的方法论。那这里面其实强调是什么？强调的是 continuous 的 deliver value 到 user 手上， okay, 所以你看这么一堆 continuous， 所以呢 ，continuous 怎么翻译？所以我留在那边我没有翻，不知道。OK， 我在这边强调的 continuous 为什么？因为你翻连续整合也不好，翻持续整合也不好。为什么？因为这是个连续过程。你从 continuous integration 下面要接什么？要接 continuous testing， 要接 continuous 的 delivery， 要接 continuous 的 feedback， 要接 continuous improvement。所以这整个过程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而不是一个断掉。因为你断掉某一环，你就做不下去了，你就没办法两个星期很顺的这样子一直走，因为那一环会变成你的痛。所以 delivery 如果是像我们一刚开始我们就讲了，你如果跑这一个方法论的话，你 delivery 搞不了十几次。两周里面 deploy 十几次，每一次都要手动要去跑这些事情的话，其实是很痛的。那你的那个 gatekeeper， 就是他在那一个守门员，他在跑这一关的 deliver 的时候，这个过程会卡住的话，你可能就没有办法一直持续的去 deliver。所以这是一个连续的过程。然后呢，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为什么？你不跑一次而已，你一次的 deliver value 你要跑个十几次，你一直在做这件事情。一个 sprint 跑十几次，你可能一个 要做完你的一个product 的一个正式的完整的一个 version， 你可能要跑10个 sprint， 那代表什么意思？代表 deliver 100次啊。OK， 所以它是一个连续而且持续，所以我不好翻译这 continuous， 所以我没有把它翻成连续整合或持续整合，因为它既连续也持续。就这英文字很好，中文字不知道怎么表达了。OK， 所以它是一个 continuous integration、continuous test、continuous deliver、continuous feedback、continuous improvement， 才可以达到 continuous 的 value add on。OK， 所以你是要连续，那在这里面任何一环都不可以把它废掉。OK， 所以最后我们强调一下，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部署，像刚刚各位可以看到，我们部署，我们建议各位要有4个 stage。所以这其实是一个 pipeline 的一个 workflow。 OK， 我们现在有4个 stage 嘛，还记得吗？所以我们的 PM 来了，有没有赠品可以？我今天都不好问问题，来不及啊。哇，感谢。 OK， 那我们刚才也先前有讲过说好吧，等一下 PM 说有赠品，所以我现在可以问，还记得等一下下课来找我，然后我们跟着去找 PM。OK， 那 讲讲，我刚刚建议有四个过程，是哪四个？四个 stage， 随便一个人吧。OK， 没有问题，大家记得来找我。OK， 所以我们刚刚讲有四个嘛，所以我们有你的开发环境，不是指各位自己那一台哦，自己那一台，你当然你自己一定要做 build， 你自己一定要做你的测试，证明你自己东西是符合你被分配到的工作，这是你自己的机器。我们讲的开发是什么？是大家一起可以汇到这边来证明你的开发的这个机器哦，这个环境哦。所以我们有开发，然后到测试，测试的时候你还要整合到其他更多的东西了。OK， 不管是新的 production、新的 platform、新的其他的一些不管 database 什么任何新的东西。OK， 所以那你先可以去continuous 的可以来去搭配这样子的环境部署之后呢，才能够在各环节上面迅速有 feedback。不管是 operation 的 feedback， 不管是 user experience 的 feedback， 或者是各式各样你所希望收集的长官的 feedback 也好，什么样的 feedback 也好，持续的给到你，你才可以迅速的修改之后又再迅速的 deploy 下去。OK， 那我们刚刚一直在强调，你在做 deploy 流程的时候，不只有 forward， 不只有我们一般讲 roll forward， 就是把它改到新的东西，记得你要设定你的 roll back。OK， 那你怎么样？如果不行，怎么可以退回来？OK， 那我们希望能够有一致重复自动的这一个行为啊。OK， 那这是我们今天整个的session 到这里，那谢谢各位。